他问你们大家昨天都是有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假期，圣诞假期呢？我们知道圣诞节的话，真的是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节日，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节日。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故事呢，它是在第一个KV 的圣诞节。他们是一个去到海上的一个旅行啊。上周他们也是讲到了这个地方，这是一次狂野的旅行，真的是他们吓得这个脸都变绿了啊，他们觉得脸都变绿了，很快就能看到像巨人一样高的这个浪，真的特别高的浪。那我们看到这个Rotorua 这个就是这个酋长啊，和他们这些人也都是一样，非常的看到这个浪啊，真的是特别的害怕，那勇敢的这个乘风破浪，他们真的是看到了这个乘风，这个酋长带着这些人，他们去乘风破浪，直到来到了新西兰，看到了新西兰。那他海中呢，充满了这些特别的不一样的这个事情啊。他们很多的毛利人沿着这个海岸，他们排列了很多这些看起来像树一样的东西啊。当他们在见到这些首领的时候，他们非常非常高兴，看到这个船来到这个岸边。那第二天的话，他们是特别的兴奋，因为他们来到了这个新的大陆，他们来到新大陆，毛利他们说毛利的气息非常的不一样，他们看到这个棕色的这些马也在这个海上啊，海上就这些跳跃着。那么他骑着马，这个走到骑了一匹马去走过去的时候呢，人群的话呢，也在有对他有欢呼的声音。那么他们这个也是在这海边只有一天的时间来准备啊，人们啊，他来准备这一些事情。那12月25号到了，圣诞节的黎明啊，天气非常非常的好。那我们知道那个我们新西兰的这个鸟 Tui 这个鸟在空中唱着美妙的歌，就是在空中这个鸣叫这这叫着，那个天气非常的晴朗，这是一个特别美的一个画面，因为它这个。上边没有放出来哈，这些图真是。那他们很快的呢，在这个海边呢，就聚集了很多的人啊，他们都是非常的激动，在等着这个牧师将会说些什么呢？那这个牧师的话叫马斯登牧师呢走上这个讲坛，那他们走上这个讲话的地方啊，那么底下的人群非常的寂静。那么他们也是都没很安静的在倾听的。那他这个。 牧师的话在上边读了诗篇读了诗篇的一篇经文他告诉大家耶稣的诞生耶稣诞生在一个牧羊人的后裔，牧羊他谈到这个牧羊人和在马槽出生的这个人和这一天对我们世人有如此的重要。那他当时的那些人也是听到的这个讲完了之后的话呢，他都是非常的欢欣鼓舞。你看到他们在跳哈卡。那他上边有一个卡尼卡这个毛利的鱼他说Jillian 说他在网上查了，应该就是我们行动，我们跳跃，我们行动的这个意思。他说这个他们跳的哈卡说我们将会移动，我们将会跳动，我们将会要迎接新的改变。那现在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看到这个哈卡呢？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看到这个橄榄球比赛的时候如果有纽西兰队的参加的时候呢，是会跳哈卡的。但是，圣诞节呢已经过去了。这个马斯登这个牧师呢祷告着希望能够更多的人能够和平的相处，能够跟以前的不一样，因着这个耶稣的到来，因着。所以但是他说所以大家伙都互相的来拥抱，来这个互相的来鼓励他们期待和平降临的那一天。那还有更多的这个故事可以讲给大家所以现在今天他那个上面呢。谢谢 Jenny、Jenny 和可爱的孩子们。他最开始的时候呢，有一个拄着一个拐杖。那个拐杖的话呢，他是说，如果他是跟着孩子，就是实际上他有这么意思说，你要把那拐杖。你谁要不听好，好好听，我就用拐杖打他。和那个牧师拿着个拐杖上台的时候。那么我们在几个星期前呢，已经开始了这个哥林多，不是加勒泰书的一个系列的一个讲道，讲。那我们呢，Josh 他之前他跟牧师说，他想有这个，他有他想讲这篇道啊，他讲这篇道，所以牧师说给他安排了是今天，所以我们也是感谢 Josh 弟兄，我们接下来看看他是如何的去为我们讲解。早上好，特别的开心啊，我们真的是能够有机会可以回到教会但是无论以任何的方式他都是很感恩。那牧师，这个 Josh 他说他刚才牧师也说了，这是 Josh 自己要求来为大家讲到的，所以他说这个，因为这篇经文，对他是特别的有感动。那他说，他跟牧师说的时候，牧师，让他准备。那他当他准备的时候，他发现他之前是在学习的时候，对加勒泰书这一些，这个学习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注解在旁边，他说真的是好像有点无从下手，因为他写了很多的这个心得，在当时学习的时候， 那他自己啊，也是在准备的时候，也可以这个咨询了，可能他的爸爸牧师的这个这个话啊，这个意见呢，那他们说让他自己能够要有学会成长，去总结。希望今天大家都能够有所得着。让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啊，主，请你的圣灵能够带领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啊。能够让圣灵引导我们，能够明白今天所带给我们的道理，能够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就我知道是我们知道就是你赐下的话语，能够让我们明白的道理，主求你亲自的带领我们去明白，我们感谢赞美，奉靠耶稣得胜的圣名，阿门。今天的话呢，它的主题是，它的这个有点是直接的，如果直接的翻译出来，就是把加拉太人带进学校学习，就是我们他是教导来教导加拉太人是如何的行走神的道所以他说带加拉太人去学校，他这个中直接翻译出来就是这个意思他的参考的经文是加拉太书第三章第15节到第25节。如果大家在教会的话，你可以站立哈。在家里的话，你想站立读这篇经文的话，也是，你也是可以的啊。你在家里面，我们站立一起站立来读这段经文。加拉太书第三章第15节开始，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这样的话，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的，并且是集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亦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的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所以，我们在旧约时代的话，我们看到有契约、有承诺、有律法。在刚才这段经文里边也讲了这个契约、有承诺和律法。有的人可能说啊，我听过，大概就这样的讲。当你听到这个契约，当你听到承诺，当你听到这个律法的时候，你的脑子里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图面？是不是就是一带而过，没有任何的思考呢？那么这里边所讲的契约、所讲的承诺和讲的律法，又是跟我们平时的这些所说的这些有什么不一样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我们有一句话说"左耳进右耳出"，就是我们当听到的时候，听到这个契约，听到这个律法或讲解这个神的承诺，我们都没有特别的去在脑子里边去认真的去思考，所以在当时的这个契约是讲的是，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些安排，关于他将要做什么，他将得到什么祝福，那。 那这里边的这个承诺的话呢，我们所讲的这个承诺，它完完全全的是，是神的一对，在契约中的一个应许，神的应许。他所说的这个应许，他这个弥赛亚将要降生在这亚伯拉罕后裔的这个家庭，这个他对他的一个祝福，他的家庭将成为一个万国，将会有一个大家庭，这是神对他的应许。那么，在个律法在当时的时候，是神，是赐给以色列的摩西，以色列的人摩西的他们的律法，所以让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特别的明白在，在他里边他这边说他是如果在要通过信心去接受。通过信心去接受，而不是被律法所捆绑。所以当时的这个犹太人实际上不是说特别的明白到底这里边所教导的这个契约，他教导神契约和他这里边神对亚伯拉罕的承诺和这个律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所以，也许他根本就不明白当时说的是什么。所以在当时的加勒泰人，不仅仅是犹太人，当时的加勒泰人也是非常的，对这事情非常的迷惑的。那在这个犹太人的很多的律法里边，有很多的这个条条框框的东西，让他们要去遵守。那他们在当时就是因着就以为是要遵守律法才能得到这个神的这个祝福。所以让我们来看一看他在加勒泰书里边对加勒泰人的教导。所以这里边我们来看，刚通过第15节和第16的经文的话，我们看到神是创造者，神是这个所有契约的发起者。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不是亚伯拉罕自己所要求去做的什么神才去照着去做的，完完全全是属于神对他的应许和对他的安排。所以这里面保罗一直在追溯到最起初，当那个圣约是从神那里去赐给亚伯拉罕的，而不是亚伯拉罕去找神说我要这样去做。上帝是这个契约的发起者，所以他是没有人可以改变他的契约。他的神对这个世人的应许，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和祝福是没有其他人可以改变的。直到今天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也没有人是可以改变神的应许的。就像我们举个小小的例子哈，我们买房子我们律师带着跟我们跟这个银行，我们有一个合约，有个契约是有关。我们和银行还有这个律师，他这个我们之间的一个契约，这个契约是不能说任何人去在这三方之外的这个任何一个人是没有这个改变这个契约的这个权利的。那有可能说，就比如说别人买了一个房子，我去改变这个合约是完全的不可以的，他们就会问你是谁，你有什么权利去做这个事情？对吧？就所以这里边我们说的神在这个契约里边对亚伯拉罕的这个所有的这些承诺，这个契约是神是发起者，他向亚伯拉罕所要说的，所要去做的是他告诉亚伯拉罕，他承诺给亚伯拉罕需要这样去做，而不是亚伯拉罕他去找神去这样做。所以，如果是在这之外的任何一个律法也好，人也好，是没有办法，是没有不可能去改变神的这个契约和承诺的。 所以啊，在第十七节里边啊，律法不能使应许废去。所以律法，保罗在这里边来解释有关亚伯拉罕啊，他这个他的后裔，他的后裔的话是耶稣在降生在他的后代中啊，这些是神对他的一个之前就一早就有预约，就是预定下来的这个承诺。那保罗在这里边来特别的进一步的去解释，让神这个赐下的这个律法去让人去遵守。但是的话，我们要知道神赐下这个律法的目的是什么。那可能有些人会问说，你为什么啊，神自己然赐下律法，你为什么就直接去遵守律法就得到这个祝福不就完了吗？那里边你到底他到底是说的是什么意思，他的律法是什么，他的律法的目的又是什么。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神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不完美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可能靠着我们自己去遵守神的这个律法，神的诫命，我们没有可能这样做。所以这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需要救世主，为什么神会赐下他的亲生儿子去拯救这个世界，因为我们人是无能为力的，我们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一个事情。神对这个世人的应许，他一早就有做出来的应许。如果说我们都是如果是律法就可以靠着遵守律法就可以得救的话，如果这个是可行的话，我们就不需要这个救主耶稣。但是神知道不是靠着律法可以得救的啊，所以神的应许，神的这个对世人的应许是让我们他会赐下一个救世主，赐下一个救人解救世人的一个方法啊，让我们去相信，去接受，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他的祝福。所以这些律法啊，这律法只是暂时的，律法只是暂时的。所以这些神这个他的这个。他说我们所说的这个所赐下的这些世上的这些律法都是暂时的啊，神赐下的这个这个神赐下来的这个救恩，神赐下来的这个应许是永恒的。所以我们在第十九节里边，在十九节里边他说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及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所以我们这个我们不会，他这边所讲的这个所当时所赐下的这个律法，他知道在救世主来到之后，我们就不会再受这些律法的约束，而是因着应许，我们进到神的应许里边啊，因着他，我们因着信他才能够改变，才能够把罪洗净。就像他举例，就像说小孩子在小的时候，一出生的时候是会喝奶粉呐。那到一定年龄的时候，他就会吃这个固体的食物之后会慢慢的去吃成长中去大人的食物，所以他每个阶段他的那些奶粉不会是他一生的都要所必须吃的东西这些。所以他这里边在十九节里边，他特别是特说， 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藉着天使中保之手设立的。这些律法，他赐下了这个律法是永恒不变的我们知道，我们是说神说他这个赐下律法不会让我们是永远的去因着去遵守这个律法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他等到耶稣的到来之后，就完完全全的不是我们，就是因凭着我们的信心去得到这个，去接受啊，去接受耶稣，凭着信心才能够进到神的家庭，才能得到神的应许、神的祝福。神赐下的律法是完美的，神赐下的律法是完美，只是我们没有那个能力去遵守，我们没有那个能力去守住这个律法。所以他说，这个律法只是暂时，为世人赐下的这个暂时的律法。等到耶稣基督到来之后，我们完完全全就是进入的恩典时代。我们因着耶稣，我们因着接受他，我们成称义；我们因着接受他，我们得到他的应许。所以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所以，当这个律法，当耶稣到来的时候，在罗马的记载，约在罗马书这个十章四节是当耶稣是当这个耶稣到来的时候这个律法就不会再受这个律法的当时的这个捆绑就是完完全全的，就是因着耶稣去称义了。所以，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所以，希望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律法神赐下的律法因着我们人的不义，所以我们现在他赐下他的恩典，赐下这个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不会靠着我们不可能能够守到神的诫命，我们因着我们，因为我们说是罪人。第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急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所以这里边他讲了说，不是说你每一年去献上什么你就可以完全他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子。不是本物的真相，这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一节。所以这个律法的，他神赐下的律法。希望我们都能够明白是为了将来的准备，是为了神赐下当时赐下律法，他的最后的目的就是为了耶稣的这个到来，他的应许就是耶稣的到来。所以的话呢，在当时的这个，神对世人的应许所以在对当时的犹太教来说呢，真的是他们是特别的，是不能接受的，就如果对于犹太教来说呢，这将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或者是欺骗，他们认为这是个谎言，这是个欺骗，是他们让他们去遵守这个律法。 那么他们为他们都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所遵守这个律法，到现在来讲，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目的和没有任何的分量。所以当时的这些，现在这当时的一些犹太教的这些人们，教徒们是非常的是不接受的。所以，这个所有的应许，所有的承诺，哈，其本质，就其本质而言是，我们是不改变的一个契约，一个承诺。那他说就说他这个你这个承诺实际上是应该是有一个大家自由的一个选择那对在就是他自己也解释，对婚就像对在婚姻一样，就是应该是一个彼此的承诺，但是他也说是应该是一个自由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认定一个选择。那他就说像他的婚姻不是他爸爸妈妈花钱去买来让他去绑着他去接受 Denise 去结婚的那么他是因为他们彼此相爱，他们自由的去选择去走在一起去结婚的那就像这个神的契约是一样的人契约是一样的，他对赐下的这个祝福是让我们人去接受他。而且是自由的去选择的去接去明白，而且理解去接受它。那保罗在这里边呢，也非常清楚这个律法哈，律法他说他就知道保罗自始至终都非常的清楚，恩典和行为是完全对立的你不是我们得到神的恩典，完完全全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而是靠着神的恩典，神所赐下来的这个恩典，我们是接受它，靠着信心去接受它。那么这里边所说的，我们知道神的律法和神赐下的旨意是完全的一致，是没有冲突的，因为他要让我们明白，我们是需要救世主的，我们自己是遵守不到，是守不到神的律法的，这里边没有任何的冲突，是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需要这位救世主所需要这位救世主。所以他说，如果说这个律法拯救不了我们，那他赐下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律法的目的又是什么？在罗马书第三章第23节和第24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了。所以这里边的这个他说，如果你觉得律法没有，如果说赐下律法你觉得没有意义的话，为什么，我们人守不住你赐下来的为什么？所以他的首先的目的让我们知道，要显明我们是有罪的，让我们明白我们是有罪的。所以，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我们这里边让我们知道，因我们人的罪性，我们守不到律法，我们守不到律法，我们是需要这位救世主的对我们的救赎，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有罪的。这个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罗马书三章23节和24节，真的是我们真的是特别熟悉的一段经文哈。他说，如果是大家有没有马上就能够知道这是什么，是哪一节经文呢？ 刚才我们也读了哈，我们这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那我们是如何的被得救的呢？我们刚才也是在哥加太书第三章十九节和二十节里边，我们看到第二十节说，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所以这些。所以我们因着犯新的犯罪，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神赐下恩典，赐下基督救赎的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白白的称义。那希望我们，他说也希望我们能够真正的在当读到这个经文，当我们真正的理解神对我们世人的救赎的话，我们都有那种要跳起来特别开心的一个感觉。就是说他在这个心里准备今天的讲道的时候，当他读到罗马书第三章24节的时候，他真的是特别的兴奋啊，特别的激动，也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啊，我们知道，我们世人是多么的有罪，是我们真的是经常的犯错，也经常的会触犯到一些不应该做的，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神赐下的恩典，有给我们一个改过自新的一个机会。在罗马书第7章第7节和到第10节里面这样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趁罪着机会，趁着机会，就急着诫命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那他说，真的是，当我们不知道这个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好像活得还很好。真的是，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这个律法它这个目的能够真的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是罪人我们是罪人，我们真的是自己解救不了自己的罪人。所以这些。神赐下这个律法，能够让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这个他让我们能够看显明，我们真的是罪人。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神赐下律法，他是必要的，是需要的。对，我们刚才看到是能够让我们明白我们是罪人，其次第二一点，让我们明白我们需要一位救世主，因着我们不可以，我们自己救不了自己，所以我们需要一位救世主。在加拉太书第3章第19节，加拉太书第10章也是在19节和21节里边的这几节经文哈。刚才我们读了19和20，那21节里这样说：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的吗？不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 那神赐下的律法，他知道我们，他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那如果说是因着，如果神赐下的律法就可以让我们得，能够得救的话，那他就不会再说再赐下这个救世主，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人是没有办法守住这个律法的。所以他这个在刚才的第刚才的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说，律法即是将来美事的影，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急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所以他这里面他说，这个律法我们人都需要啊，都需要这个律法，这个律法让我们也知道我们是如何的不可以，我们是如何的有罪。那神赐下的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一位救世主啊，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可以，都是不完美的，我们自己一个是拯救不了我们自己的。所以这些律法它来到，它也需要我们都去明白神的应许啊，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的神他的承诺。所以其实我们也知道很多人他会做很多很多的这个好事。但是的话，如果你是光想守住这个世上的这个律法的，甚至要守住一个律法的话，而没有从心里边真正的去改变的话那我们不会有跟神之间有一个重新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不管我们是你认为你是多么一个好的人，我们都是亏欠了神的荣耀的罪人。所以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这一点，都需要，每个人都需要这个救世主。只有是因着这个救世主，我们才有一个新的一个生命。所以因着我们接受了这位救世主神赐下他的圣灵，所以我们不再受律法的引指引，而是我们是受神的圣灵的引指引。所以当我们接受了耶稣，我们成为他的这个接受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的话呢，我们是不会再受这个律法的引领这个世上受律法，我们会受神的圣灵的引导。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25节，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所以这就是律法带给我们的，能够他帮助我们去明白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需要救世主的，我们是需要神的圣灵的带领我们去走前面的道路的。但这个律法只是一个引领它可能只是一个好像导航，但是他会教导我们，他会让我们明白我们是人，是自己是不可以救自己的，我们都是需要救世主的。如果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他也说，他自己如果是没有律法的话，我不会知道我自己有罪。那是基于志愿，致使这个他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明白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救自己的。 那么这些当时的犹太人、犹太这些教徒们真的是非常的不明白啊，非常的不明白。他们的为什么？他们就所遵守的律法为什么？不是不可以。所以他们真的是完全的不理解，就是扭曲了这个救恩的所有的一切，不明白这个救世主来到世上，这个神的应许对世人的应许是什么。所以让我们都能够真正的明白，让我们真的是不再被这个律法的这个捆受律法的去捆绑，而我们是因着圣灵住在我们心里来引导我们的生活。我们今天真的是再思考一下哈，再思考一下我们内心，我们是不是有什么到底是阻碍我们去接受这位救世主？是不是因为我们还是觉得自己不需要，我们自己是非常的完美的？那是不是还是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完美的人，是不需要任何的拯救的？所以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请大家一起站立。那你再思考一下，你接受接基督的障碍是什么呢？让我们来先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保罗在这些信件的给，加勒太人的这个信件里边所去告诉他们应该如何的去做，所以对他们的一些教导。主也求你能够因着这些话语，让我们每一位今天所聆听到的这段讲道的，都能够真正的明白主你的心意，因为让我们也能够都真正的明白，我们是一个不完美的人，我们是个罪人我们都需要你的这位救世主来拯救我们，我们是不可能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守住这个律法。主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能够让我们不走世人的路，而走行走在你的道路里面，能够靠着你的引领去走接下来的每一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是为了所有的人，这今天参与的人去祷告。主求你继续的圣灵带领我们每一位都能够从内心里边有一个真真正正的完完全全的改变，能够坚定的仰望信靠你。希望我们能够，不管是什么样的障碍在我们心中，主求你都一一的拿掉，能够让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能够敞开心扉的能够接受你，能够接受你成为生命的救主。我们感谢赞美你，阿门。那我们知道 Josh，谢谢 Josh 啊，他太太Denise 他们也是他们两个人的孩子也是在2月份即将的到时到降降生，所以也为他们祝福祷告。那接下来的话呢，其实对政府的一些这个红绿灯的这个变化，我们也将会有不同的这个调整哈，那如果在红灯的计划里边的话呢，我们也会继续的，在10点钟的敬拜，因为是在圣诞的假期，所以我们是要这个没有9点钟的主日学啊，没有9点钟的主日学，那孩子们的那这个儿童的敬拜也是没有的，周周、薇薇他们的婚姻纪念日，Lucita 是过生日。 让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那如果是现在是红灯嘛，如果是绿灯，如果是橘灯的话呢，教会的话呢，它因为有人数的限制，所以如它下午会多一场的敬拜，但是的话，我们的中文翻译哈，就是在10点钟这一场，它不后边的灯如果是变成橘灯或者绿灯，可能是教会会在下午的时候多一场的这个敬拜的时间，因为有人数的限制。我在这个提醒啊，我们是中文的翻译，只有早晨的10点钟这一场啊，下午是没有中文翻译的哈。所以谢谢姐妹，这弟兄姐妹们啊，10点钟有中文翻译。所以在下周，如果是政府的这个红绿灯计划有改变的话，我们会继续的跟大家再确定。但中文的翻译只在10点钟这一场，让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主，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我们也是特谢谢赵氏弟兄来带来这段讲道。主，谢谢你赐下的恩典也对我们的世人的爱，让我们都能够明白，我们是一个不完美的人我们都需要你救主，主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去行走你的道路，我们感谢赞美奉靠耶稣得胜的圣名，阿门。